他会抓到魔猪啊，这个不行呢，所以要注意你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一份觉醒的力量要够才行啊。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佛法，这佛法就像香鸡饭一样，你把那碗饭拿出来再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饭吃起来索然无味，那你就要小心了，你要小心了。这个饭里头有七种香味，七种香味就是无量的香味，你仔细去咀嚼看看，它很香，它令你感觉到吃起来很有味道。原因是我们的心是如何的。你也可以从外头买了几个便当回来，摆桌子上一摆，一个人一个便当很方便，吃完了以后那个东西都不必洗啊，这个很方便，对，很方便，不必煮，很快，你看起来这应该是很好很香的东西，但你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问题大了。我们没有跟孩子跟家庭享受了那种餐厅的时候餐桌之乐，我们没有了共同去煮菜的那个乐，剩菜剩饭出来的那种乐，这些东西没有掉了。我最近呢，被我们家部吴部长，有一件事情，他讲完了以后，我真的很感动。他呢，讲过好几次，他我很受他感动。他怎么说呢？他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小孩子在家里跟家里的人一起吃饭，上课回来以后蹦蹦跳跳回家，阿公或阿嬷会接着他，或者是晚上的时候跟父母亲一起吃饭，有说有笑，珍惜小孩子成长的那一段时间。他说他自己觉得他的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留下来的快乐的记忆、欢喜的记忆，到现在他常常都还在咀嚼，而小孩子也这样成长得很好。为什么大家都不懂得啊？晚上回家跟小孩子一起陪陪小孩子吃吃饭啊，聊聊天，那可以跟孩子一起啊，他们做功课自己也在那里读一点书。他在谈这个问题，这事情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他讲了以后我也很感动了。所以我说我们应该大家来发起一个共同的一个等于是一种运动，或共同一种反省哈，应该重视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家的问题。你看这个家本身就在做佛事，你能如此，这个佛事在家里就做起来了。这里面有持有悲有喜有舍，是不是？这里面你看小孩子成长的好，是不是？你看七宝所成，是不是？这个功德无量，就在这个地方就慢慢就大家就形成了。所以我觉得佛在这个地方特别解释啊，给阿难讲到这个香饭啊，想到饭可以做佛事。各位，饭可以做佛事，一杯开水一样可以做佛事啊。做佛事并不是这杯开水送给人家做佛事，送到自己的嘴巴跟送到别人的嘴巴一样做佛事啊。因为我们喝着这个水的时候感觉到清凉啊，这个冷开水竟然是这么的好，是不是？它是佛事啊。那么你要不要喝？你也喝一杯啊，做佛事啊。所以我后来慢慢的随着自己年事慢慢大了以后，我现在会想到以前乡下在路边就会有一个卡，用一个草做一个小小的小茅屋啊，那也不叫做茅屋了，反正就像小凉亭这样，里头啊就弄了一壶的水啊，那些水呢通常都是也许是茶叶，也许是山上找的那些药草哈、啊，那么煮的啊，那么这么一壶茶，那个供这一壶茶在那里的人的心，他是在做佛事，可是这个喝的这个人呢，喝起来啊，真好，他也在做佛事。所以注意，施与受都在做佛事，你要注意。所以你要注意， 你有时候接受别人给你一点帮助，是在做佛事，你知道吗？所以你别以为说只有输的人在佛事做佛事，受的人应该受的像在做佛事，这是佛法讲到做佛事哈的道理在这里。你看，菩萨这个能够入此门者哈，那么若见一切净土都是佛土，能够懂得这个门来的时候，所以通通都会进入这个净土。所以你现在再来看看，你回去家里再看看你自己的子女，你看清楚，那些子女就是你最好的子女，他跟功课无关，他跟将来能够怎么样无关，他跟他现在事业做得好不好无关，通通无关，他是你的子女，你只要没有条件的时候，他就是圆满的。通常是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条件，他才变成不圆满的。那么你想吗？你能够伸开双手去真正去迎接对方吗？夫妻之间也是这个道理哦，也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啊，这个社会采取了一个思考的，他对我不好，我也必须考虑我自己，我也不可能对他好。可是过去的一个社会是，他对我不好，我会把这个不好的，对我不好的东西，慢慢化成相机佛的佛事去看他。我知道他就是脾气就这样，他上一辈子就已经啊带着这样子的一种阿修罗的气还没有完全，他能在人间已经很好了，他已经来了，他我跟他生活，我既然嫁给他了，就跟这个人当夫妻的那么好，我自己留意一点就是了，我不惹他。所以以前的夫妻继续留着，我知道这个太太就是这么小气的，晚一点回来，她就是整天盯着这样子，让她很辛苦，让她很怎么样。那我也知道，我们都早一点回家。我们说这个太太本来就是哈，嘎多饼剃上去哈，两三下就给你剃过来。嘎多饼剃上去是以前算命的讲的，就是她就是很比较凶暴一点。那他也知道说，哎呀，我们知道这阿都抓掉，这块的帽都抓掉啊，哦，卡派马西卡迪耶帽，哎，啊，这个先生他就是这样，卡派马西卡迪耶先生，以前是这样想的哦，所以那个家庭被维持啊，可是现在不是，现在是一碰到东西就要拉断，他不懂得在这里做佛事就不修行了，都要找现成的了，你看有多少现成的东西可以找呢？所以这社会出现了蛮多问题。我啊，有一天就在想，后来，所以到底现在哈，我们统计里头说，五对来办结婚的户口，就有一对来办，现在一对多了啊。后来我就想一想，这样也并不是很科学、很客观啊。我这些日子啊，很多人都被我问这个问题哈、啊，他问的是，哎，啊、你来问这问题，我还是。这几天老抓了人问这个问题，哎，你是不是住公寓？伊讲是，住公寓啊。我说，我问你，你住公寓是几楼？他说四楼。那好，我看很多公寓都四楼，也有大楼的了啊，四楼。我说好，那你能了解你的上下左右的人吗？他多少了解啊？我问你，你的楼上楼下的家庭。你认为他正常的有几户？你的对面户的那个哈、啊，就是一共如果是八户的话，一共有几户？哎，我今天又问了好多个人，我有空开会或到哪里？哎，我顺便请教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住公寓或住大楼？因为大楼我看我没有办法去讲出这个公寓哈、啊、比较容易了解，是不是公寓？我告诉你，我吓了一跳。我问出来的结果超过一半的人，有的人我问到了，他跟我讲郑老师对不起，我连我自己的家庭都是不正常的家庭。他老师跟我讲，老师我不必瞒你，我也是，因为我们的家庭整天都是在出乱子，告诉我。我说你想想看，那我们的下一代会怎么办？ 我们下一代会在这里每天耳濡目染，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家重整家园的时候了，啊，浪子该回头的来的时候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啊，人没有，并不是说我们都不愿意，都牺牲自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人本来就有很多的弱点。我们既是要提升自己、改进自己，但是也要有宽容。我们要提倡每一个人都要成长、要进步，但是我们也要同时学习宽容跟宽恕之道，这个家才会好起来。那么，这是做佛事的问题的。佛怎么说呢？佛说：诸佛色身、威相、种性、戒定慧、解脱之见啊，立无所谓、大慈大悲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觉性里头，都会形成我们的啊，这个三藐三佛陀就是成正觉，都能够都在我们的觉性里头。我想讲到这里很清楚了，香积国里头所谓的香积饭呢，它还是在讲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香的问题了。那么你看到最后要结论的时候，却抬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佛呢，啊，把这些道理讲完了以后，香积佛的这些菩萨不是也一起都在佛这里吗？他们就问了，他说：“哎呀，我实在啊，感觉到惭愧啊。我们从香积佛国来的时候，我们对娑婆世界的一切众生以及娑婆世界的菩萨哈，我们有小看这里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才知道，这里的释迦牟尼佛啊，他自己是如此的高贵，可是他来这里却现身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头，跟这里的众生化导这里的众生。这里的菩萨呢，是能够到香积国去的菩萨，但是呢，他却来到娑婆世界，来这里，包括维摩菩萨呢，他是这样子来现身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头，娑婆世界里头。所以他们觉得说啊，一定这个世界里头的菩萨跟这个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一定能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忠告吧。所以他们请佛为香积菩萨说法。香积菩萨说什么法？他说：“有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各位，你要把这一句话记得：“有尽无尽啊，就是有尽无尽的解脱法门，汝等当学。”那什么叫做有尽呢？何谓为尽呢？他说：“为有为法是为尽，有为法你当学。”何谓无尽呢？他说：“为无尽呢，就是无为法，所以无为法你也当学。所以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请注意，菩萨要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你要注意这两句话：有尽无尽的解脱法门，汝等当学。但怎么学呢？要学的是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就是一共只有这八个字。”那我们现在要来解释一下，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开始解释什么叫做这个有尽，什么叫做无尽？那什么叫做不尽有为？什么叫做不住无为？因为有为就是这个无尽，有为呢是有尽，无为呢就是无尽。那么他告诉你，这就是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一共这八个字的问题。在这一段，在这个菩萨行品第十一，其实他最重要的就是在讲这个部分。你看，他是从香积国的菩萨来到了娑婆世界，看到娑婆世界的众生，起先也小看这里，但是现在才知道说，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娑婆世界在这里的化导的佛跟菩萨，他们这么伟大，然后才回过头来要请教 释迦牟尼佛说，请你为我们说法啊。佛给他讲的是要有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什么叫有尽呢？有尽就是有为法，无尽就是无为法。所以呢，要不尽有为啊，不住无为。你看有为法无为法都要学，所以我们学佛不能够只学无为法，学无为法最后怎么样，只学无为法的时候最后就会段落变成把有为法这一部分给段落掉，不能够只学有为法而不学无为法，这样我们就看不出另外无为法的那一面。可是现在问题是怎么学有为法，怎么学无为法，他告诉你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也就是说你不要在有为法那个地方被死尽头死到底，你懂吗？做善事不是要你死尽头死到底的，你要修六波罗蜜你不是死尽头死到底的，因为不尽啊有为，六波罗蜜是属于有为法的里头，因为所谓有为法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东西他把你把定义说得很清楚，你应该照这么做才叫善的，即使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无为，那这个时候的无为都是有为法，你了解这个道理吗？我们通常都这么讲说，我内心里头起了另外一个想执着的心叫有为法，这样子的解释并没有把啊有为法把它完全解释得清楚。有为法的解释最容易让你了解的啊，是只要是在你的意念里头你认为这样是对的，或从佛法里头你把它学听闻了佛法，你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样的戒律应该守的，这些东西都叫做有为法，因为它是限定性的。今天郑老师给你这样子的一个解释的方式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解释方式，但你懂了以后就一懂白懂。这样子的一个道理，我们过去讲有为法是指说啊，这样一个东西是有作为的，所以我们有个伪，有个作伪的，有炒作操纵的意思，我们认为叫做有为法。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在佛经里头讲有为法，你只抓到了一小部分而已，没有抓到全部。你要抓到全部的时候要扩大到你想要这行六波罗蜜或十波罗蜜三十七道品，你认真的去修行这些东西都还停留在有为法里头，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经过定义过你应该这么做的，而且你必须勉强自己这么去做的，连行善都是有为法。可是如果你把有为法使到尽头的时候，你就会被有为法绑住，所以虽善也变成不善。你要注意这个问题，虽想要除恶但是也未必能得到善果，它是有为法。可是无为法这件事情呢，无为法就是大家都一般的了解是我能够以极面来看这件事情，这个部分叫无为法。其实如果你以极面的定义来看无为的时候，其实无为法也变成有为法。那么无为法是什么？无为法就是般若，就是智慧，你能够不被现有的这些很僵硬的东西把你占满了，也就是说你那部电脑里头的硬碟里头的东西你把它都占满了以后，那就是有为法。可是这个硬碟里头你经常能够不断的把它清洗的干净的那一部分，它就是无为法，它使你硬碟里头可以继续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不能够去掉，因为去掉以后它就不能处理我的资讯了，所以那个部分你必须要保留，你必须要保留。可是其实人有很宽广的更多的地方可以让你啊，把这个让你的空间去做发挥的。无为的这个部分呢，那么它就是空 它就是你肯放下，它能够你不执着才可以的。所以在这一段里头呢，他做了一些解释，这些解释呢，他解释的非常好。你看他这么说，你看看我们经文的99页，他说：“佛告诸菩萨，有尽无尽解脱法门，汝等当学。何谓为尽？啊，他说为有为法，那就是有尽的部分。何谓无尽？”为无为法，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如果你是菩萨，你这样不尽有为，不住无为。何谓不尽有为？啊，为不离大慈，不舍大悲，生发一切自心而不忽忘，教化众生，终不厌倦，于四摄法当念顺行，护持正法，不惜生命。种诸善根，无有疲厌，自常安住，方便回向，求法不懈，说法无吝，勤供诸佛，故入生死而无所畏，以诸荣辱心无忧喜，不轻畏学，敬学如佛。你看他一直练下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37道品里头所有的，全部都在这里。这些东西呢，它离不开37道品的总共所告诉你应该做的这些东西。他一直下来，一直到啊，诸波罗蜜勿为父母想，道品之法为眷属想，一直写下来，全部讲的就是你修行里头应该重视的东西。好，这些东西呢啊，那么行如此法，是名菩萨不尽有为。也就是说，你的有为你还是要做的，但是你这些有为你要做的时候要注意，你并不是在那个地方把它啊，这个死到了，把什么东西把它掐死了的去做的，这个东西不能掐死的，你要努力的去做，但是并不是把它掐死的，这个是这一段它的意思。可是下一段呢，何谓菩萨不住无为？他说：“为修学空，不以空为正；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正；修学无起，不以无起为正。”意思就是，你修学极尽啊，修学涅槃，修学空，修学这些东西，你把这些摆下来，但是呢，并不是以空作为你最后究竟正的标准。你只是要把它摆下来，摆下来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是要能发挥更深的醒觉。他这个地方，他把这一段的话讲得很清楚。所以，观于无生而以生法复合一切，你看这个说法说得这么清楚。观于无漏而不断诸漏，观无所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观于空无而不舍大悲，观正法位而不随小圣，观诸法虚妄而无劳无人。无主无相，本愿未满而不虚啊，福德禅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萨不住无为。他不是住在无为那个地方，所以一个是不进到有为，一个是不住在无为。这个事情是在我们修行上最重要的了。我们有时候有人会这么想。过去我们有一位好久以前有一位我们的同修啊，他跟我提过这问题。他老师，我实在很想出家。我说是，出家是很好的，出家也绝对是一个善的一个做佛事上很善的一个善事。我说可以啊，出家。可是老师，我有孩子有先生，怎么出家呢？我说那么你就不要出家啊。可是经里头不是明明告诉我们，我很想出家，可是这出家是一个好事，为什么我就不去呢？我应该把这个放下来出家。出家如果这件事情是一个善事，他还谈不上叫无为，他是一个有为，因为他是要修行嘛，仍然还是有为。可是你要注意，不尽有为，意思并不是说你好像把事情不要做得100%，不是这个意思。 过去这个地方，我们先举一个例子给各位讲，你就知道了。过去在宋朝的时候，那么法眼禅师啊，这个眼是演讲那个眼，法眼禅师。当时呢，南宋啊迁到南方来，当时呢，你知道南宋是最后是偏安江南的啦。可是呢，他在建都南方了以后，就盖了一个佛寺，他要找一位高僧啊，那么去住持。那当时呢，就找了这个佛果啊，去当这个佛寺的住持，他是高僧啊。但是佛果当时要去的时候，要去啊奉诏去住持这个佛寺的时候，他特地去参拜他的师父，也是当时解行最好的这个高僧，那就是法眼禅师。他跟他讲说，我要去那里，怎么才能够住持的好啊？因为他是个朝廷的一个佛寺，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啊，那怎么能够住持的好？尤其是宋氏是江山啊，有半壁啊，已经丧失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稳定民心，如何使这个地方能够处得更好，这个问题。那么正法应该怎么住持？那么法眼禅师给他讲了是只有四句话。这四句话是告诉他说，我这句话给你做参考。他说，事不可以使尽，使尽则祸必至啊，福不可以受尽啊，福报啊不可以受尽啊。那么事如果一使尽，力量使尽的时候，事不可以使尽，使尽呢，你的祸就会来了。福啊不可以享尽了，享尽了缘啊就会慢慢孤立了，很多的缘就会疏解开，就会坏掉了，缘就没有了啊。话啊不可以说尽啊，说尽了人就反了啊，所以人必义啊，话不可以说尽啊，说尽了人就易经的那个义啊，啊易经的那个义啊，就是话不可以说尽，说尽了以后啊，人就会毙命了啊，就马上就会反过来，什么事情使到尽头就会出这个问题啊。福不可以，事不可以使尽，使尽则祸必至；福不可以受尽，受尽则缘必孤；话不可以说尽，说尽则人必异。还有一段叫什么？大声一点讲啊！规矩不可以行尽，行尽则人必烦。规矩哈、啊。种种的你所做的家规乃至于纪律，你什么事情是把它使到极点，规矩啊，我们现在讲法治，法治如果变成苛的时候，规矩行到尽的时候，就会怎么样？这人必烦，那个烦的烦是繁荣那个烦，不是烦恼的烦哈、啊、繁荣那个烦的人必烦。为什么烦呢？很多问题就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要注意这种问题，你规矩不可以行尽。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注意，你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有为法，你在啊实践它，在做它的时候，并不是叫你不认真做，你还是要认真，但你认真你也要知道这东西要留一点弹性，才不至于到最后你产生了，虽然是一切都是善法，但是善法你完全都没有弹性空间的时候，就发生这个问题。所以不尽无为，不尽有为啊，不住无为的道理是在这里。如果说有一个善法，你全部通通陷进去，大家都陷进去，连善法也会产生一些冲突 跟困难出来的。所以我们虽明知其善，我们也知道努力的去做，我们所以才叫有为的善法，我努力的去做。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必须要保留一点智慧在那个地方去做一个弹性，那才行的。那么这个在这一品里头，他告诉我们菩萨行，所以我们行的这些善，但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我有保持了一点空间，而不是直接到底。我们也知道无为法是究竟的，人生到最后什么都带不走。但是我知道，我明明知道人生是空的，但是我仍然还是众善奉行。所以你知道说佛教哈，这件事情真正最纳归纳起来是很平凡的，这四句话。其实这四句话啊，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其实你注意啊，这四句话其实它是来自于中观啊，这四句话是来自于中观，他已经把佛教的很重要的东西解出来了。但是我们看了这四句话看起来很普通，但是你一定要从头慢慢看回来，也才觉得这四句话你会越来越喜欢，觉得它有道理。所以你还是到最后明知这些东西我带不走，但是我还是会好好的做。我明明知道这些东西也只不过是人间如过眼云烟，但是我仍然还是很珍惜这娑婆世界的一切。我明明知道我这样的努力最后还是衰老了，这些东西带不走了，但是我们六波罗蜜十波罗蜜，我们却在这个地方仍然还是很努力的去做。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一种智慧，它是有为跟无为之间啊，它是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这两个面在这里完全的融摄。你在这里能融摄的时候，那么你去做任何一件事情，你今天好像损失很大，受了很大的挫折，你都想要去跳楼了，但是你一想这些东西又带不走，今天被人家骂得一文不值，考试考几年都没有考取，觉得应该去跳楼了，但是不是，这东西我也带不走，但是我还知道我既然带不走，我为什么不清楚一点，想一点，做一点我能做的事情呢？他应该培养很高兴的去做自己能做的，也许我们只是做一个工人，但是要做一个很珍惜生命很欢喜的工人。也许我们只不过是做一个手艺啊，仅止于糊口，但是我们会接纳这个糊口，我们觉得会接纳这个糊口的这个工作，这就是佛法开始，你慢慢开始会去了解了。有很大的挫折，你会感觉其实这些挫折只是在我的最后要把它摆下来之前，中间就好像我在做一件衣服，我最后在这里绣这些图画，但是不管它绣得好不好，到最后我是可以放下来的。所以你能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的学历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啊！人为什么要到老的时候才会就觉得说学历不重要呢？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说学历不重要，我们教学生教小孩子说你不要读书好了，这不是这个道理。为什么？求知这件事情是一种喜乐，求知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不断成长的力量。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它是不走边界的。我们佛法讲所谓边界，就是一元的一种边界，它不是，它是一个圆融的啊，让你在这里感受到这一份啊菩萨行的一个美妙之处。我过去啊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也很长的一段时间在那里摇摆着，说到底是应该是啊，把什么都放下来，好的去求道哈，然后才能够成就呢。可是，或者是说啊，我们真的可以所谓代法修行，在人间一样修行呢？可是我早期的时候也读了一些啊，这个小圣的偏比较多，小圣的，我也开始有一种感觉说， 那么我们这样做这个人生的这些东西并没有什么多大的价值啊。可是慢慢的我发现，我第一次开始对这点有所体悟的时候，是我走到佛光山的那个山脚下进去的时候，上面写一个不二门的时候。哦，不二门，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读维摩诘啊，啊，这个不二法门是维摩诘里头的一品哦。你看，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那一天我有很深很深的体会，我那天就很自然的就体会到啊，原来不二门我懂了。其实你可以出家，但你仍然还是在家；你可以在家，但你仍然还是可以修出离门。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可以有理智，但是你不能没有感情；你可以有丰富的感情，你不能没有理智。感情跟理智分不开的。啊，在这个地方慢慢的才体会到，哦，原来是如此。后来等到读经读到维摩诘的时候，我说啊，哦，你看当时所领悟的在这里都看得到，这里都有。所以读经读越多，所以我发觉我领悟的东西好像比我后来读经的还早。等到读到那里的时候，我说哎，这东西在这里。我又读到那里的时候，我说哦，这东西在这里。所以东西是佛法，应该是你从哪里出来，自己应该清清楚楚。我们讲经解义不可以离开佛典，离开佛典不叫讲经解义。各位在座有人将来一样要弘法的，你们要注意，不可以用一己的揣测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会让我们自己闭着眼睛在走，一群人跟着我们在走。我们不能，我们所讲的东西必须有经典的依据，这样我们才不愧为佛门弟子，这是基本必须要有的。好了，我们请记得，我们要这个不尽有为，要不住无为，这是菩萨行品这一品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